我在6月1日的评论《军报》文章用意何在里头写道，但凡对中共内部运作机制略有研究的人都知道，对中共领导人而言，最重要的权力是军权。中共用枪杆子治国，也用枪杆子治党。领袖之所以能够凌驾同僚，凌驾全党，就是靠着枪杆子。例如50年前1966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会上通过了开展文化大革命的16条，本来与会的中央委员们大多数都是不赞成的，但一个个还是乖乖的举了手。原因就是此前毛泽东早已调兵遣将，做出严密部署，除了警卫团和北京卫戍区都是毛家人马之外，毛泽东还调动了几十万嫡系野战部队驻扎京畿。事实上与会的中央委员们是在刺刀下投票的。这个问题很重要，这里我再补充一个事例。邓小平92年南巡，大家知道在1992年1月18日到2月21日期间，邓小平在中国南方的深圳、珠海、广州、上海等地巡视，并且发表重要讲话，重申改革开放路线，迫使当时担任中共总书记的江泽民接受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并且在随后的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相关决定。邓小平在南巡期间讲了一句狠话，谁不改革谁就下台，这句话明显是冲着江泽民讲的，意思是如果江泽民拒不实行我邓小平的改革路线，我邓小平就要把你赶下台。然而在当时，江泽民身兼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名义上是最高领导人，而邓小平早已经辞去所有职务，只是一个普通党员。那凭什么邓小平口气这么大？一个普通党员凭什么可以决定党国最高领导人的去留呢？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因为邓小平掌握了军权，掌握了枪杆子。虽然在名义上江泽民是军委主席，而邓小平在军内已经没有任何职务，但实际上军队依然是听邓小平的，因为军方领导人大多是邓小平的人。在一个人治的社会里，重要的不是职位，而是人脉；重要的不是谁当什么官，而是谁是谁的人。美国学者傅高义在《邓小平时代》这本书里披露了一件鲜为人知的重大事件，那就是邓小平在南巡期间曾经在珠海召开了一个会议，这个会议表面上与军事规划有关，在会上邓小平把他在武汉说过的话又重复了一次，说谁不改革谁就下台，我们的领导看上去像是在做事，但他们没做任何有用的事。珠海会议是由中共政治局常委之一乔石主持的，乔石分管国安，并且被很多人认为具备担任最高领导人的资格和素质，是江泽民的潜在的竞争者。出席会议的还有国家主席兼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和另一名军委副主席刘花清将军，到会还有杨尚昆的弟弟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兼中央军委秘书长杨白冰。出席会议的军队领导人的强大阵容表明，如果有必要，军队高层愿意拥护一个新的领导人。傅高义提醒我们，对于如此重要的珠海会议，中国出版的有关邓小平南巡的书里头根本没有提到，就连官方的邓小平年谱里头也没有相关的记录。我们知道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原著是英文，中文译本有两个版本，一个是香港版，由中文大学出版社，这个版本没有删节；另一个是大陆版，是国内三联书店的版本，这个版本有不少删节。《纽约时报》专门发文章提醒读者，除了八九民运、六四屠杀之外，大陆版也对邓小平南巡这件事做了不少删节，有关珠海会议的内容大部分都给删掉了。无论是按照中共的党章党纪， 还是按照所谓的政治规矩或者惯例，珠海会议都是非法的。一个普通党员怎么有权召开国家级的会议呢？邓小平在会上公然批评江泽民，这不是妄议中央吗？几个高级干部背着总书记、国家主席兼军委主席召开会议，这不是搞团团伙伙、搞非组织活动吗？这些人居然在会上讨论最高领导的人事安排，这不是地地道道的反党集团如假包换的篡党夺权吗？可是这样一个会就是召开了，身兼总书记、国家主席兼军委主席的江泽民非但不敢去打击、去谴责，甚至连直接出面去打听都不敢，他只好拜托当时担任福建第一书记的贾庆林给他一份会议录音。在得到这份会议录音之后，江泽民非但不敢向邓小平等兴师问罪，而是破例的在春节期间给邓小平打电话拜年，表态支持邓小平的改革路线。《邓小平时代》这本书还写道，南巡期间邓小平在上海逗留了三个星期，那时候陈云也在上海，而邓小平居然连一个面都不见，他把第二号元老干脆晾到一边，只有杨尚昆亲自登门给陈云拜年。从这些动作中，陈云知道了邓小平得到军方的强力支持，所以也不再出来反对邓小平的路线。接下来傅高义在《邓小平时代》里头写道，在二月中旬邓小平回京前几天，江泽民已经在公开说他拥护邓小平进一步改革的呼吁。江泽民通过从珠海得到的报告认识到，邓小平已经下定决心，假如他不大胆推进改革开放，邓小平就会让他靠边站。2月21日邓小平回到北京的当天，人民日报刊发了根据郑必坚整理的邓小平南巡讲话的社论，题目是更大胆的进行改革。2月28号北京领导人签发了根据邓小平一周前的讲话写成的中央二号文件。在3月9日到10号的政治局会议上，全部15名政治局委员讨论二号文件，形成了一致支持文件的意见。3月23日杨白冰宣布军队要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这是在警告那些拖后腿的人。邓小平南巡后的几个月里都没有和江泽民见面，也没有告诉他怎么样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也没有告诉他支持江泽民的工作。实际上据江泽民说，他觉得邓小平仍然在考验他，潜在威胁还存在，假如江泽民不是全力以赴的支持改革，得到军队拥护的邓小平有可能用乔石把他给换掉。江泽民决心在邓小平的最后考试中过关，他仔细拟定了6月9日在中央党校毕业典礼上的发言，在这篇题为深刻领会和全面落实邓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江泽民说要大胆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经验，没有必要讨论改革姓社还是姓资。江泽民进而把这些想法概括为一个他估计能够得到邓小平赞成的说法，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6月12日江泽民以徒弟见师傅的姿态拜见邓小平，问邓小平是不是同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说法，显然这是打算用来取代陈云说的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邓小平说他喜欢江泽民的讲话，这让江泽民如释重负，江泽民的考试过了关。随后邓小平好像仍然是最后的决策者那样，他让江泽民把中央党校的讲话在内部传阅，如果反响好的话可以作为14大的主题。邓小平92南巡的故事再一次证明，在中共高层内斗中掌握枪杆子是何等的关键。